今天我们可以把最后一篇讲完啊。这个瘦弱无极啊，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瘦弱无极啊，这个无有极限呢啊。第一句话就是佛告弥勒菩萨啊，我们就要注视了啊，都是佛告阿难阿难呢。这个地方是佛告弥勒，所以这个经前半部是阿难是当机啊，从这以后是弥勒当机，阿难退居第二位啊。在这个经中，佛后头现在我们这次讲不了了啊。佛告诉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啊，我现在无这个实际之理啊，像你们宣说了这么样广大这么微妙的法门，就是指念佛法门啊，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啊，所以十方佛都称赞了，孰复如等，现在就孰复给你们，就指着阿难和当时在会的一切大众啊，菩萨以及这个地球上的20000人啊，多大守护啊，你们要好好的守护啊，这是大守护啊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会上，阿难当机接受了我这个叔父，所以因此下一个佛来啊，不是跟我说的，说是弥勒啊，但是他有点口误，我在阿难了。下一个佛这个弥勒来，他佛的嘱咐他承担了，所以他来之后，他一定要大弘这法，做大守护。所以有人以为将来弥勒来之后所说的只是法相，当然要说法相。说他的维持观是弥勒成功的法门，但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必定要对于这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要讲述弘扬不量寿经。所以从这个地方起，就弥勒菩萨当机了，也就是下一个接班的佛，在这个问题上要接班。佛告弥勒菩萨，以当时诸天人等，在这个会上，人类地球的人是20000，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20000，还有诸天人民，还有诸大菩萨，这是无量无边的。告诉大家，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国土。他那的声闻那的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称说啊，他们所做的，他这个声闻刚才说了圆二圣境嘛，这个声闻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正果，他所正断惑的水平来说，他断了见惑思惑，是相当于声闻的水平，称之为声闻，都是把大圣心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大白啊，说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啊，弥陀的愿海是一圣的愿海啊，这都是给一个大白牛车啊啊，说这是一句话啊啊，这个愿海啊，具体的大家的修持就是有念六字洪名啊，求生净土，你说是自个儿这个求生的心愿投入在弥陀这个一圣愿海的大愿之中，所弥陀的大愿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愿之海了，这就是法门的微妙。这些功德不可称说，刚才说了很多很多，这是略说啊啊。右其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那个国家微妙安乐清净是这个样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我这一段见于魏译本有这一段，这一段话的后头 就是古意了。所以后头这一段话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都没有谁做过注解。这个我是第一个动笔的，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有人将来写得更好，超过这个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也是在做一次检验啊，这个里头啊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啊、更恰当的一些解释。微妙安乐清净，这是魏有一个日本人做过注解，说庄严超举超绝，他的庄严超乎一切的绝妙，就叫做微妙。无有苦恼，他的国家没有苦恼，无有苦就众苦但受诸乐，所以称为极乐，没有这个苦恼的叫做安乐。而且这个国家是无漏相，他说不是有漏之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漏的。他这个水脑树林虽然跟我们世界这东西形象一样，但是他是无漏的功德所成的，是无漏所显出之相，是实相而见之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是相无相，但也没有不相，不相也是相。无不相就两个否定，负就得正，是不是？实相可以显一切相，实相所显之相，所以清净。因此极乐世界是微妙安若清净，如此的安若清净，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释迦牟尼就这个是对的，当时在会的众弟子说的话，你们要念道之自然呢、何不立为善呢、好而为善，念道之自然呢。这个立为善的解释，净营有解释啊，就是用力的去行善，这个念道之自然嘛，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嘛，你自然就往生了，不是你就不用你自个儿费什么力量，自然达到的，说这叫念自然。所以净营的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的，完全归到这个念佛法门，也是这两句。那么这是中国人的解释，日本人的解释呢就广一些。他把这个自然呢念到这自然就是这个这个弥陀的本愿是他力，所以这个他力法门，他力大道，靠他力，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靠他力。所以就到临终的时候，这佛来这个慈悲加佑历经不乱还有听说佛是以这个三昧历史的，这个我临终的人也入三昧，因此自然而然发生正念，随佛往生，这是非常自然，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造作，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样叫做自然。这是慧素的解释。再一个自然，他说三圣法所证，三圣道的行人他们所修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无为啊。无为而自然，你有为就不自然了，无为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由于造作而成的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有的人他就是这个很天真有的一个人很多做作所以有的是一真是假，他这地方就可以看出来，那个造作的人比那个率真的人往往差得很多不是没有眼睛的人就把这个很造作的人表现很有道德，很有什么什么，但是他是做作的咱们佛教说假道学有的做作这个他不是所以这个三圣的法也是无为自然，没有造作就叫做自然。所以自然中包括两个意思呢，可是在他这个慧素的意思呢重要的还是在最以前的净土法门嘛，就他理是自然的。所以从这两个说法来比较，净隐苏呢就以这个为善去求往生叫做立为善，以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这个是这个他的净隐苏的意思。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他就是他力直超，用他的力直超，这个叫做自然，以无为无作也无为也无作，这个叫做也叫自然，另外一种自然 以初易，前头那个这个他力之超作为自然啊、为主，这个慧苏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净土宗的奥妙啊相同啊。他这个里头真是两种，别互相含摄。这两种它互相含摄，就是在你这个，在你这个念佛之中，我们说暗合道妙嘛。所以这个某一大师说，从事之达理之，你只要试吃，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这么念，这是在世上在持名。可是从世上持名，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觉而达到理智嘛，到了理智那就无为了啊，那也就是无作了 啊。所以第二种这种自然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种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过去所流通的位义啊，这一段的解释介绍过了。那这一段嘛，中国日本人都有些注解了啊。底下我们是用的古意，古意底下有一大串的句子都有自然啊，这个底下有八处都见了自然两个字，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自然所牵随，八处用了自然，从这个地方用了之后，下面有八处用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无因外道所主张的那个自然，有的叫做自然外道，他们就主张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字相同就以为它的实意相同，而自然两个字，那么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凡是用自然都回避了，因为外道用过这个就不能用，有的事你也没办法。因为像无为两个字咱们中国道教用的啊，大家稍微看过一点道家书的，道家常常用无为嘛、啊、那咱们经常还是用无为嘛，那这个不无妨碍，但是我们的意思比他深了，自者就是自信嘛，然楞严经讲清净本然呢、啊，清净本来的本，然就是然而那个然，就是自然这个然字，清净本然呢、啊。啊，所以有人问问题，清净本然怎么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呢？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这清净本然啊。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就是自信的自和清净本然的然，自信清净本然称为自然。自信的本然就是真如实相，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那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啊。刚才这个不是解释了吗？那个说念佛嘛，就是这个得到往生嘛，念自然嘛啊。所以持名念佛就是立为善，念自然。同时这里就是念实相，这个为什么说你持名就是念实相啊？这个偶义大师的解释最好了嘛，所以偶义大师的弥陀要解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考学习净宗的一个纲吧。他里头说，他说这个实相无二，也没有不二，是故具体整个这个实相，它全体做一做正，做一报做正报都是实相，但是倒过来说，一报也是实相，正报也是实相，做法做报，法生是实相，报生也是实相，做自做他，他方的佛是实相，这是我，这是自，是我也是实相，你们也实相，乃至能说所说，能说的所说的所说的经文，能度所度，我们去放买点螃蟹，从放生，我是能度，螃蟹是所度， 这菩萨在度我们，菩萨是能度，我们是所度。能信所信，我们信极乐世界，我是能信极乐世界是我所敬，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所印出来的。实相如果图章印出来，一切印文呢，这一切都是实相这个图章印出来的，实相正印之所印的。所以这个就跟咱们上次解说过的一切皆成佛呀，让藕益大师这个话跟咱们经中的一切皆成佛啊，跟楞严的一个这个一切是究竟坚固啊，这都是这位在这个言教之中登峰造极的东西啊。所以印光法师赞叹释迦牟尼佛再写阿弥陀经的注解也不会超过某一啊。我因为这句话而佩服了印老。过去的这个三大德之里头，我总觉得印老弱一些，但是印老能够看到这样，能敢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大敢说啊，没有金刚骨头，这有世俗的概念就不敢这么说。因此这个持名就是念实相啊，念道之自然的啊。刚才我们说自是自信啊，然是清净本然的，所以这个是还是根据这个自然，要讲往下往下讲，爬出见自然，把这个自然说一说，顺带着把前头的那个解释补一补，这下我们就往下去了。初入供养观经行道，喜乐酒席，这个底下就显极乐这个会众的殊胜功德。初入供养极乐世界，上次不说了吗？到各个世界去供养诸佛他们这个不停止的去供养，这是修福。观经行道就是修慧啊，看经啊，行道啊。这修慧 啊，所以就是福慧两种庄严呐、所以就喜乐呀 就生欢喜呀、拔起呀、拔乐呀，而愿意久久休息呀，没有谢倦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退远的，老在登上，这也就是我们要生极乐的原因的。财猛智慧啊，这个财猛就是说咱们这个经中称赞这个法藏体就高才勇哲。与世超逸，高才勇哲，这不就是才猛吗？有智慧吗？这个，所以这个才猛智慧跟这两句经文是同意呀、心不中回，回是退呀、中途退了，就是中回啊。他这个没有这个中回啊，亦无懈时，他没有懈怠这个外若迟缓。持是持续，安静静的，慢慢的缓是缓和现在大家不都希望缓和吗？不喜欢紧张啊。你外面看他的很安徐，很这个缓和内读持机，内心是很持机啊。持是急速很快，急是很急速，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外若迟缓，内读此疾者，就表示它表现于外的是很宽缓、很安闲，好像没有事，但是内心嘛，精进不移，念念相继，没有一念懈怠，这称为迟疾没有刹那失招所以片刻不在，片同死人呢。他就没有这个同死人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做持机融融虚空。融融是合同之意我们能融入叫做融融融，这就跟大家都能够相合相同所以没有标新立异融融虚空，它跟虚空一致，跟没有不同于虚空之处指这些圣众的心呐、同于虚空虚空没有边际，自心也没有边际， 虚空无一物，他自心也无一物啊。虚空它是空无，可是万象都生在空中啊。那我们心也是如此啊，我们心中也建立万物啊啊。那么无一物就不再有变了嘛，是吧？哎，如万物就不落空变嘛，是不是？所以说不落第二变呢 啊。无一物又能容万物，就双照空有。空也照了，有也照，无一物是容万物嘛，双照空有，无一物是空，容万物是有，空有双照，容万物还有没有一物，空有都没有了，无一物，这空有俱蒙的。所以他如如虚空中就可以解释出这些个很重要的含义啊，所以底下就自然而然嘛，就是这个实得其中啊，自然合乎中道啊，所以从容中道。实就是实合，得者是气会，不又是个无所得吗？这是气会于中道啊！就像《金刚经》说：“无住而生心，生心就无住，无住就生心的啊！”这就是中道。中表相应，中是里头内心，表是表现于外的啊。表里一如啊，所以就中表相应，没有安排。所以就自然严整，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自然而很严整，庄严整齐，检验端直，检是检出，不要分散，练是收敛，就是耳鼻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收视舌听，看的东西不追溯外者，收听就是听自己，访问自信，这都是收敛之意。这个端是端正，直是不屈正直之意，所以端练啊，简练端直，收视舌听，心不外缘啊，端正啊，正直啊，那这样就身心洁净，你不去追外头，就尘缘去了。说你身也清净，心也清净，就是耳目口鼻啊，身心都端正啊，身心都端正啊，你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啊，身也干净了，心也干净了，没有所爱，没有所贪求啊，志愿安定更确权，他发的志愿安定啊，安就是决定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彼土的圣众所发的誓愿自然就是坚定的，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又出了什么新的愿，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一会儿又添一点了，一会儿又减一点，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又不及了，没有这些事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没有增缺减少，求道也合正啊。刚才说的这个合字很重要，自然总结它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穷是歪呀 邪就是邪恶，那这个邪恶很多，一不小心现在种种，现在暴力都批判了一些，暴露了一些，国内国外都有政府也抓起了一些，很多修行人上当，就是误了穷邪了。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不为穷邪所误。随为什么能不为诸经所穷邪所误？它随经约令，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所以是叫尊重经教嘛，皈依法嘛，皈依三宝嘛，皈依就是皈命啊，你要皈依法嘛。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就要入地狱。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什么都是多，所以随便就学密，入地狱有份的，因为破道破戒。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这个 挺多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想自己要标新立异，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不敌国，弘法也很有功，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随经也不敢错跌，不敢少有损失啊，少有违反啊，少有疏忽啊，摔跤了啊，若于绳墨，就好像木匠做工拿那个木那个绳子的那个墨线呢、啊，裁缝也是到裁粉线呢、啊，啊，都是绳墨之意啊。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绳子上弹了墨一弹，木头上就一条线，你的锯子就按这条线来锯。闲为盗墓，况有他念？所墓的只是盗墓，空旷，心中空旷，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盗墓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无有忧思。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墓求者都是至道，第二句啊，空旷，其心空广，没有妄念，第三句是信心坚定，智慧明了吧。就无有忧思嘛，无有忧思，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你很安，你没有，你很坚固，你就这样，就由于你有智慧，所以于是于这一切是于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对于法也无疑呀。我这个没有忧虑，无有疑，你才能够做得到无有忧思就这三句的意思。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不想这一些，万缘我都放下了。这个不是行为盗墓啊，这个万缘王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行为盗墓就这是墓道，就是一念单提啊，无有忧思，当念念这一念就是嘛，无，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大菩萨的这三句的这个解释，底下这一段。就很深入了，自然无力，虚空无力，但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为什么自然无为嘛？因为上次说的实得其中嘛，他已经恰好的通融在中道了。因为他已经能够从容的中道，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怎么去造怎么去做而达到的，就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自然无为了这才是真的无为。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用什么的逼的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为啊，是不是？你在那造就是为啊，虚空无力，虚空指心如太空啊，开广没有边际啊，也离开尘的，也污染的，空中是不受一尘的，空啊，无力，就是禅宗说一法不立啊。说那天来一个人，他最后说。求你就这个你就说两句吧，我说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与人，他是灵济寺来的，他禅宗，那就是禅宗的话，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是一法不立，不立了一法就是害人了，所以但安无力，不是虚空无力，就这个意思，如太虚空啊，一法不立，自然无为，虚空淡安无欲，但是淡泊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泊宁静，淡就是淡泊，安就是宁静所以淡安就是这个淡泊宁静的意思。这个无欲，欲是求浅说，那我们不用了，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 所以这个欲呢，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是希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欲。咱们进一步说嘛，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是淡安无欲啊，一切都淡泊宁静，没有希求也没有不希求想。若得善愿，尽心求说。可是有了善愿，尽心去求索啊，要实现这个志愿，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要超生一切佛国，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先五劫是皆得善愿，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而这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皆得善愿，尽心求索。那么前面已经说淡安无欲，没有希求不希求想啊，正好又有大愿又有尽心求索，初看好像是矛盾啊。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德尊普贤品说，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都空无相无愿。又这些菩萨都闲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这一些菩萨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无愿法门底下又说具足无量行愿。我们初入佛法，要想深入，就要善于去发现这些矛盾，发现了这些矛盾，再解决这些矛盾，你就深入了。第一步往往发现不了，第二步是发现之后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他这个你看，这是矛盾，正好是事理无碍嘛。无空，空无相无愿，这是理啊，无量行愿是事啊，这是事理无奈啊。这终日度生是事啊，终日无度是理啊，终日度生终日无度，这是理无奈啊。所以这个大圣法门必须是事理无奈，不是偏于某一边。世住的菩萨，这个小菩萨，他们是偏于事理一边，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这都是所谓，还都是圣人嘛，是吧？但是都有所偏的啊，不是圆的。圆你首先要事理无碍，再进而到事事无碍。含哀慈悯，含哀是悲心呐、啊，心中很哀念众生啊，啊。慈悯是怜悯众生，这是慈心呐、大慈大悲啊，愿意度众生啊，理义都和啊，自然所想得的这一切，自然契理契机啊，为合乎理合乎义啊，包罗表里，包是包含，罗是摄取啊，表是事相，理义是理体。这一些大事，事理是双元，真谛和俗谛啊并照，过度解脱，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经，这个过度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表示自己出生死。这个就是无意的题目，称为过度人道经啊。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为过度，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解释，这个事情从那个事情过度，就是自己要出生死，也让其他的众生出生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度解脱啊。这个合乎事，合乎理。让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 像这一段也就是很多人读这个经这一段不懂的地方，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远无伤，静定安乐，一旦开踏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保守就符合于，所以这个地方是宗门和净土禅境是不二啊，本来不二啊，所以你看自然就是保任的任字儿，保守就是那个保字儿了。任是什么呢？保任的任字是什么呢？就是要行便行，要做便做，没有那些这样的考虑那样的考虑，更没有装模作样。这个保是念念不易呀，前念跟后念，保于人安住于实际的这个法身实相之中，叫做保啊。所以这个自然保守，自然就是任运啊，这任运的底下就是保守，就是任运保守，正是禅宗的保任。一般说来，保任是悟后的事儿。那么这个地方怎么一上来就把这个解释为保任呢？那么底下才是悟，一旦开达明朗才大悟，导致悟有种种层次啊。在以上这些境界，这些大事何尝不悟啊？但是悟还有所谓大会，宋朝大会大悟十八次，小悟无计其数。那六祖第一次听金刚经已经具有所悟，就超过神佑。你看看一个文盲马上超过神秀，这因为什么？就是他比神秀多一点悟，但是还不彻底，所以再次才证悟。高峰中峰的国师的师父，第一次大悟之后，第二次有多少年之后才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连个小刚是个小悟就觉得不得了了，这大会大会法师大悟十八次，小悟无数，数不清了，这才是精进。所以这个保任搁在后头，这个大悟之前这没有矛盾，因为以前说的这个境界已经很甚为深玄的境界了。真真洁白，两个真字，真这个真字就是一真法界那个真，真如本性那个真，妙明真心那个真，本经的真实之际的真是一个字。所以两个真字搁在一块呢，就表明这个不是对望而对待的，对待那望而说的真，而是一个绝在的真，就真中之真，所以真真。洁白，洁就是无垢，白就是污染的。没有垢污，没有染的东西一染，你好好一件白衣服一染，你再洗它也洗不掉了。我们这个没有染啊，所以六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洁白啊。这个白这样的话，心性不染，本自圆成啊，心性没有染的啊，他这个本来就清净又无染，那他不就是真正洁白吗？是不是？所以所保任的正是这个啊，这个无染本净的绝代真心呢。但是明心见性，这个见的程度和水平还大大有差别。说当信佛经已深呢，境界很深呢，佛经是无尽藏，禅宗亦不如是啊。所以悟了的人和悟人相见也有高下。所以有很多问答非常玄妙，非常殊胜的都在这儿。无上，志愿无上，怎么叫志愿无上？佛发的志愿是无上，无上。他说这个道除理尽性，更无过者，在理体，在自性，穷尽，没有再过于这个的，称为无上。 啊，中文的还有一个我就不引了，这个很难懂了啊。总之就是说，这个法这个禅宗啊，这法身呢不错在法身术中，咱们一般以法身为基则，到了法身出生套话。这个禅宗不落在法身术里头啊，一般以毗卢遮那为法身。那这个唐朝的国师跟皇帝说，陛下你应当在毗卢遮那顶上行走，你应当在毗卢遮那佛的头顶上走路，超过法身，所以这叫法身向上式。所以还有法身向上式在，这是无上。这个自愿无上，就是整是说，他是以这个为志愿的，是在这个，在禅宗说这是极光上上品吧，啊，静定安乐，这个静是清净啊。定是就不动啊，就是说即心清净，即然不动啊，这静定。那么这个当然就安乐了，因为这个就安然自在，任运，而这个乐是超过一切，无法形容啊。一旦开打鸣彻，突然有这么一个刹那，为什么不说你这样用功多少年之后、多少天之后，或者什么什么过程之后？都到达这样一个境界，要这么说就错了。因为这个无上不是一个行所能到之处，这是一个行不到处。所以宗跟教在这个地方上啊，教就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修，宗门就指出教外别传呢，这是一个行不到处，你用修行你不能达到的地方。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行不到处？必须除尽有所得心呢、啊、你把有所得的心除得干干净净之后，你才能行至行不到处，你才能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因此既是个行不到处，这个行程就说不出来，而行不行成是不可知，这个成期当然也就不可知了。就是突然在无心三昧之中，这无心三昧这是高峰的话，所以正当开悟的时候，那个开悟的人他正入无心三昧了、啊、突然间他在这个三昧之中，他突然间他在触着碰着，两个突然一下就好像他们碰着了，自个儿自套全套的自动的这个生产系统，一下把你把这个开关开了，于是全机都全动，全场都动了，碰着了。你要碰不着这个，那你就没办法，他不懂，你什么也不懂。说上次说世界上都很怕，说是两个美国或者苏联首长。谁一下子按错了旋钮，核战争就打起来了。啊，自动控制你这一个旋钮，一下子什么都这个核弹什么就发射了，说飞机也出去了，对方马上就应战就打起来了。啊，这个旋钮就是如此，这个触着碰这个例如这，一旦一下子摸着这个了，就动了。就禅宗管这叫做向上观例子。不是那个门电门，向上一路那个电门让你摸着了，刹那即相应，你就能穷极心源契入，啊，契入理一心，这不是禅宗的话，啊，这是净土宗的话，啊，这就说明净土的理一心也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破无明了，啊，当然四十一品无明破的有深有浅，彻底破无明就是长极光了，但总之是破无明。所以一旦开大明车，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这一天呢。开者就是心开，达者就是了达，一旦开达了车。 明就是明明白白啊，所以心性中洞然明白就是明，彻就是透彻，彻底啊。所悟是什么？所悟的是什么？一旦开达明彻，是自然中自然相，是自然里面的自然之相。《手楞严经》有最钝的地方，《手楞严经》讲也有钝的地方，也有还稍微贱一点的地方啊，种种的都包括一个经里头啊，常常是各个方面都包含一些。最钝的地方就是狂人世仇那个譬喻，那狂人自己一照了镜，看见别人都长得头长得面很好看，他自个儿看不见自个儿的脸，怎么我没有这个头呢？别人都这么好，我怎么看不见我自己的呢？啊，头丢了，这有丢了头，成天找头，就成为狂人了。这狂人就是说的是我们。有一天忽然间明白了啊，我的头就在这儿，不狂了，好了。所以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啊，这个最钝，一歇就是菩提啊。所以这个。这正是所以说就开悟是吗？啊，我的头就在这儿，这自然吗？我本来有头吗？要头在这儿，何等自然！我的狂心歇了，歇就是菩提。还有古德说，开悟说啊，原来比丘尼师姑就是比丘尼呀、啊，原来师姑是女人做的。他悟了之后，就悟了这么一句话，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因为他这个破了这一切法执了、啊。还有一句，早知灯是火，成佛已多时，这也是古人说的，但是更好给改两个字，也是古人说的，就比这个更好一点。早知灯是火，半熟已多时，成佛两个字就不如半熟两个字。我早知那个灯就是火的话，我不就用它把它把柴火点着，做饭饭就熟了，早就半熟了。当然这个半熟就譬喻的是成佛，都极自然的事情嘛。我就当时就不知道那个灯是火，我满处着火钻木取火，忙活了半天，这火是不是有还不知道，这饭始终吃不上。我早知道那个灯呢，就点那个油灯，那油灯不就是火，把那个把它引着了，你烧上柴，你这个饭不就老做得了吗？所以比丘尼就是女人，灯就是佛，都是自然中自然相啊。还有没有悟的人，山是山，水是水，男是男，女是女。初不悟的人，也就是破初观破什么，他就说啊，这就变了。所以往往就没有共同语言了。那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男不是男，女不是女啊。在他彻悟以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以高峰的话，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旅处，这个是最高的。这个有好多说法，这是禅宗的说法。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旅处，这也是悟境。归来还是那个我，可不是我的行旅之处，不是过去了，这也符合实际情况。再说归来不是旧时人了，仍是旧时行旅处，也是悟人。我回来的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不同了、啊，但是我行旅之处，我吃饭穿衣，我还是吃饭穿衣啊，仍是旧时行旅处啊。说这两句都成立啊，但是不如高峰这个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旅处，这个是最高境界。所以就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男还是男，女还是女，一切仍旧。这个仍旧的多自然呢、啊。所以这个深浅 哦，能知道深浅，知道别人的深浅，知道别人的话的深浅，这个很不容易啊，要知道啊。他那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你这个里头分辨得出吗？不，总之，就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啊，这一切啊，这个仍是仍旧，所以这说明说是自然嘛，何等自然呢 啊！所以这个当下即到，即事而真，一切都是清净本然，一切都是自然中自然相啊！啊，所以一切山呐、水呀、男呐、女呀、金石啊、旧石啊，种种，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刚才不是引了这句话吗？所以既然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相之所应，所以这一切相一切事都是清净本然，所以这个一也都是自然当中的自然相，而且自然中的自然相，这个自然它就有根本，是自然之有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说明的是本体啊，也就是一切诸法的根本的自体，它的本来的本体。大日经有这话：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或者一切事都是从本体所流现，也都同归于本体。这就是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由根本，自然它有一个本体啊，自然之有根本，这个有字很是关键啊。这个如同狂人，他有本头啊，这是有啊啊。这个傅大士，这就是给梁武帝讲经的，就挥了一下戒尺就下座了。这个宝智公告诉他，大师的《金刚经》讲完了，他就把个尺晃了一下就完了。他的一个新王明啊，他说是水中咸味，色里娇清。水当中的那个咸味，水有点咸味，有没有这个味儿？真有这个味儿。可是决定是有，可是你要找这个咸味是什么样子啊？是个什么东西啊？咸味是什么呀？咸味是长的，是方的，是圆的，是红的，是蓝的，是白的，不可得。那这一切不可得当然是有啊，那有啊，这一切不可得呀、啊、所以这个决定是有，这个有字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啊，所以学佛是什么叫先知有啊？所以这个曹山呢、啊，都曹洞中啊，曹洞中的祖师啊，曹山说，只要知有便是，知道有就是就对了。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哪怕你正有烦恼，你正在无明之中，你能知道是有，就是。说这个有字非常重要，不能放过啊！自然只有根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万象森罗种种，它的体性是没有两个；所以千波皆水，一切波，大波、小波、平静的波、惊涛骇浪的波，都是水；种种金做的器械，都是金子所成的啊！所以那个水和金，就是水就是波的本体，金就是一切金子的器件的本体嘛。他说，所以这一切之中，它有个本体啊，这就是根本，这是一个意思。第二意思，它不由造作啊，这个一念顿然就悟了，所以是自然的。那么对于悟了之后，了知一法，无有一法在自心之外，尽在自心呐、啊。 顿见真如自性
啊，
所以了了见无可见，无可见了了见，所以明心见性这个见字啊，怎么讲啊，了了见清清楚楚的看见了，看见什么？无所见，没有什么，没有见到什么，无所见，我没有见到什么，了了见，你清清楚楚的看见了，这就好像有点不像话了，就因为它不像话，所以它对了。非思想、语言、文字分别之所能知、之所能表达，你就认为他处处都对了，那他都说不到，没有说到，就是你认为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你想不通了，那倒是对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心自性，这就是根本啊。所以这就知道自然只有根本啊。所以这个《维摩诘经》是一时豁然还得本性，当时豁然大悟。还得本性，不是就是自个儿，就是那个狂人失头后没有丢头啊，你得没有得到这个，就是认识了，心也是如此，你不知道的啊，你所谓得本性者就是明本性啊，这豁然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是一旦开达明朗啊，这还达本性就是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啊，跟这维摩诘经一致，大家不是讲维摩诘经了吗？就菩萨戒经说啊，我本源自性清净，本源的自性是清净的，若识自心见性，认识自心见自本性，皆成佛道啊。所以就说曹禅说，只要知有便是啊，这是佛佛相传的心印，自然光色三回啊，这个中事相中显现一切妙光妙色三回，参是交参交相入，回是回转，这些圣妙的光，极乐世界光色，这个是殊胜的境界之中显现出光，一光中有种种色，一色中有种种光，相参相回转，变化不拘啊。欲旦成七宝，这句话很难懂啊，这个你要查了古意才有法懂。玉丹是北玉丹州，我们四大部洲之一。这个部洲嘛，它是比咱们都好，它这个土地都不要耕种，自然出生很多很多粮食啊，就衣食不缺，而且每个人寿一千岁啊。这个玉丹，它这原来的这个，我们净中采的这句话是汉译本，玉丹成七宝，无译本是玉丹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文字多一点，因为这配在一起文字不好办了。就是把这个意思，我们参考无意这个意思就好懂，就如同玉丹州那种自然情况出生一切东西一样，而极乐世界这些净陀国土自然能出现七宝庄严啊，就这个玉丹是七宝的意思啊，恒暖成万物，这个心就这个根本就可以这样啊。如北玉丹州自然而然就能出生七宝，恒暖恒着摄取成指空间就能成万物，光精明取出，光是光明，精是精妙，明是明净，一切都出生，此心就是本来具万德，它是无没有无明，没有垢污，所以清净庄严，光明微妙，精伟纯净，一切的妙相就同时都并出，不没有先后，同时都出现，光净明俱出，就是这意思。住于无上相，住是显著之意，这句要不解释又是很难懂。住于无上相，它显著于无上相，什么叫无上相？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都平等，没有这些差别，是叫做无上下。就是说你这个自然之根本，这个智慧就显著了这个一切平等的这个实际啊，所以金刚经，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 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这些高下差别之分，就显著出无上下的这个本体了啊！洞达无边，洞然通达，与无边际是无有穷尽的，这是心的照用啊！这个无上下是心之本体，洞达无边际是心之会用，一个是如理，一个是如智。所以住就是明，明字就是明心见性的明，明了这个，显著了这个什么，一切平等无上下的本体，这就是心啊啊！这个穷尽心言洞达啊啊，这个智慧所照的没有边际，这就是无边际，这就说明什么是这一段了。说一旦开达明朗之后，自然的有根本，光色才会转变，越变越殊胜啊！所以出现七宝，出现万物，光精明都出来，善好处无比，这个善好没有能相比的，这个显明了无上下的本体，平等之本体，这个实际的本体，这个智慧所通达、所了达的、所照的，无有穷尽。这以上都是极乐世界大士的境界，其实透透只有两三分钟就完了啊。以下是佛开示在会中的众生啊，大众，他说：“格以勤进努力自求之，大家都要勤奋呐、啊，要精进呐、啊，要自己努力啊，去求道。”必得超绝去，必定也可以超绝啊，可以往生到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土啊。横截于五趣，你就横着截断于五趣。我们都说六趣，我从这儿说五趣呢，因为把修罗打散了，修罗有天修罗、人修罗、畜修罗、鬼修罗，把它分在这些里头去了，剩个五趣。横截于五趣，这个五趣里头包含大家都知道的三恶趣，同时还包括了人天，因为人天也在凶恶，但是没有善恶道那么恶，善恶道是纯恶，人天是杂恶，人天跟三恶道比是善道，但是人天要跟极乐世界比，人天也是很苦啊，也称为恶道，所以这个恶趣包括人天。这个横截就不是次第段了，就是一下子把这个五种恶趣的路都断了，到了极乐世界就不会因罪业再拓在这五种恶趣之中了，人天道也称为恶趣。所以别的坐教以升天为究竟的果实，咱们佛教把升天看成是入了恶趣了啊，这就是佛教啊这个不同之处，殊胜之处啊！横截于五趣，恶道自然就闭塞了，没有恶道了，恶道之路不通啊！无极之圣道到了极乐世界，这是无有极啊！因为这是汉朝翻译的，所以有些字句跟这个道教的字句是一样，无极啊、太极啊，这都是道教的语言呢、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借用。你像无为还是用了，这个没有极限的啊，这个殊胜之道。这就只是一个净土法门，是一往而无人呐、啊，容易去呀、啊，但是大家信心不够啊，去的人很少，无人者就极其少也啊，简直就像啊，虽然是十方世界诸往生中，可是在咱们这样的这种娑婆世界来说啊，这个就要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多少生命啊，一滴水里多少虫子，多少生命啊。能往生当然始终不断，但是他们当从台湾美国来的人说时有所闻呐、啊，这念佛往生的啊，咱们大陆上也有，但是你11亿人口，你这少得很、啊，所以因此就说他是无人呐、啊，很容易往生啊，但是没有什么人呐、啊，这个没有就这么合适了，不是一个都没有，就没有什么人呐、啊，没有人呐 啊，这个人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的少啊。和所有的这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来比啊，这是真是可以忽略不计了。齐国不逆为 极乐世界没有哦啊拒绝谁去啊，是自然所牵制呀 啊这都是自然得果呀啊，你自然你修这个因就得这个果啊。所以大家应当捐智若虚空，捐是放弃，把你的这些世间的这一些个志向把它都放弃，心如虚空，勤行求道德，要修道求得得得要得要得到可得一长生啊，都往生者都是无量寿啊，啊寿落无有极啊，到了极乐世界人人跟无量寿一样啊，啊寿命无量，而且都受大圣法落，永远没有退转。何为着实是干什么？你们要执着世间的事情，扰扰又无常，扰扰就是吵吵闹闹，我在这吵吵闹闹啊，这对这个无常的事情在这忧患，这佛劝告大家啊。那么这一段也正好啊，把极乐世界的大事介绍完了啊，这个弥勒当机也介绍出来了，最后这一段又做了劝勉，在下面重点都是这个劝勉的开展，就劝大家这个世界怎么怎么苦，我们要求往生啊，我说极乐世界现在大家之前啊，现在这大家要看到还有两种往生的还有这个边地往生的情况啊，就赞叹这个经的功德，法门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就全部了。后面的呢，这家是留心净土的人啊，自己要是一直都在听讲啊，自己去看没有问题。那么四个学期啊，也很抱歉耽误大家不少的时间啊。这个今天恭祝大家这个毕业就学这个是从学业说告一段落。对于我们的慧命，对于我们这个如来的事业，只是个开始。那么我的课程完了，所以因此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三年两年，不会到这儿来了，咱们就再见啊。最后再说一句啊，那么有些讲的啊，还不能够啊，趁圣心的地方我们还是很多，抱歉啊，再会，就到这儿。